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你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年是总统的大选年，所以有关于总统大选的这个话题呢，将会反复的出现在媒体和今日话题的这个内容当中。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下共和党的总统的这个候选人啊，川普他到底会选谁作为他的副总统的竞选搭档啊？这个事情呢，其实在媒体当中呢，已经有各种各样的报道和各种各样的猜测了。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一个具体的人选，但是这个名单啊，从长名单已经现在缩减到短名单了啊。那么我们就综合了一些各个媒体的报道呢，我们就把它筛选了一下啊，最终呢挑出八个最有可能会获得这个副总统提名的人选。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一一的来分析一下这些人，他会获得提名大概是因为什么啊？他的有利的条件是什么？不利的条件是什么？然后最终呢，将由川普和他的竞选团队最后来做出这个决定。川普已经说过了，他在他现在采取的策略呢，据他的这个竞选班子是说啊，是最要尽量晚的提出他的副总统的候选人来，这样做至少有几个好处啊。第一个呢，就是说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考察这些人啊。第二呢，就是说那大家好几个人都想做他的副总统的候选人，那这些人就得拼命的帮他助选啊，到各个州去助选，或者是帮他去筹款，就是筹这个竞选的资金啊。所以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就是利用这些人的这个各方面的能力，或者是吸票的能力，或者是吸钱的能力呢，来为自己服务啊。那么最终呢，最晚他也不能拖过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所以呢，他决定现在已经宣布了，就是在开这个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那个时候呢，他将像那个奥斯卡获奖名单一样，打开一个信封，里边就是他主义的，就是他这个心目当中所选好的那个副总统的人选。所以今天我们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客观的分析，来告诉大家一些这个各个候选人的情况吧。
川普这个人是一个难以预测的人，这一点大家都知道。那我们说的这个八个人当中，有没有可能当中一个是成为他的副总统的候选人呢？可能性我认为超过80%，还有20%是怎么回事呢？那20%就是这个人不在这八个人名单里头，
对，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那个几率就小很多。那我们试想一下，这个人要做川普的副总统，他要符合哪些条件？甚至我们可以扩大说，做任何一个人的副总统，他要符合哪些条件？首先，我认为他要具有知名度。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哇，你重新打造他知名度这个困难呐、啊。你下个月才宣布，这都七月了，下个月到十一月就差那几个月去打他知名度，这很糟糕。这个就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John McCain 犯的致命的错误。他弄了一个 Sarah Palin， 一个谁都不知道的人，一个阿拉斯加州的一个州长，这个灾难性的后果大家后来也都看过了。这个人提出来必须得给我加分才行啊，你别给我减分嘛、啊、对不对？这叫成事不足，这败事有余，这哪行啊？要想加分就得有知名度。哎，但是这武大郎开店你还不能比我这个叫功高震主，还不行，你这个知名度大于我，或者让老百姓更喜欢你啊，那还不行。所以你看很微妙的啊，这里面。其次咱们再看一个问题，这人已经80了，可以吗？
对
不对？你再有知名度也不行了。您这都80多岁了，现在人家一直说拜登太老，川普太老，你再给我弄个副总统，所以年龄是一个考虑。接下来得考虑一个问题：族裔，你是黑人、白人、西语人、亚裔人，是什么人？这个又是他的所谓加分的问题。这个咱们一会儿一个一个的往下说啊。这个八个人。然后今天 我们争取给大家做一个预测，就是我认为谁可能会被他挑中啊？高宁认为谁可能被他挑中？当然，很快的说一下，除了族以外，还有他的性别啊，对不对？是男的，是女的？然后他有没有经验呢？从政的经验，他再是一个房地产商人，那不可能啊。然后忠诚度啊，还有更残酷的，这不好意思，必须得有你长得怎么样？
嗯，
必须得承认，再肤浅也得承认，你这长相怎么样？然后。长相以上边全符合了吧？你会说话吗？对不对？
对。
一这个辩论一讲话，这个结结巴巴，然后声音也难听，这个也不行。好，那咱们就来看看这个八个人啊。这么说，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们这个时间的分配不可能是这个八个人是平均的。
嗯。
因为我们认为这八个人里面有一些人几率太低了，可能我们就一语带过了。那几率比较高的，我们多说两句。
这个是这样子哈，就是说在前一两个星期的时候呢，据媒体报道说，川普的大儿子Junior 啊，他的这个儿子呢，就给他一个建议，说是您要挑这个副总统的候选人啊，必须要挑一个 fighter 啊，所谓的 fighter 就是这个斗士啊，就是在你身边冲锋陷阵的这么一个人啊，任何的枪林弹雨被就是对方竞选对手提就是攻击你的这些东西，他都要替你先挡着啊，先就是冲在前面。那么这个人呢，现在媒体普遍认为说 J.D. Vance 可能是比较符合这个条件的一个人哈。J.D. Vance 是谁呢？他是一个原来是一个作家啊，就是靠这个以前曾经说过俄亥俄州的这么一个作家，那他曾经写的乡巴佬的悲歌哈，那然后变成一个畅销书，然后他就有名。那么这个小说之后有了名以后呢，他就竞选联邦的参议员，哎，就选中了啊。所以呢，他在这个方面呢是坚定不移的站在川普这边啊，为川普。等于是辩护吧，啊，这是一个情况。同时呢，他除了好斗，这个口才也好之外呢，他还有一个川普比较看重的东西，就是精英的身份啊，因为他是好像是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的，
对，耶鲁的法学院，
法学院毕业。同时呢，他又在这个创投基金，就是风险投资方面，就是华尔街方面工作过，而且他还是参加过伊拉克战争的。当时他是美国的这个海军陆战队的成员啊，所以呢，他这几个身份增加起来以后呢，民主党不是一直在说川普不重视军人，对这个退伍军人的福利什么的不太关心嘛？那如果要是他来的话，有他这个背书，可能在这方面呢可以减轻一点这个川普的压力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方面。但是他的不利因素在哪儿呢？他的不利因素也在他的出书的方面。八年前他写这个回忆录的时候呢，当时在这个书里边就大批特批川普啊，他就认为说这个这个川普啊，他是一个叫做
美国的希特勒
啊，美国的希特勒，文化的海洛因，文化的这个毒品啊，这个。对美国，他还描绘出一个非常可怕的情况，就是如果川普当选的话，后果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当然，这八年过去，他那个立场早就改变了，现在已经为川普在歌功颂德了啊，在这个唱赞歌了。即使川普不太在意他以前说过的话，或者是已经忘记这番话，那民主党的这些竞选团队，就是拜登的竞选团队，可不会忘记啊。所以如果要是挑了 J.D. Vance 作为他的副总统候选人的话，那以后的总统辩论和各种各样的文宣的这个辩论方面呢，那民主党肯定会抓住这一点不放的。
记住这个人啊，这个是一号人物，叫做万斯，他是俄亥俄州的一个联邦参议员。他写的那个书 Hillbilly Elegy 呢，已经被 Netflix 在一两年前拍成电影，而且还是用大明星主演的，是 Glenn Close 所主演的，就是乡巴佬的哀歌，是吧？这个就是说他呢成长在一个在美国啊不怎么在新闻上看到的那种极其贫困的地区， 他用他自己，这其实严格的说是一个回忆录了，讲他自己的这么一个故事。但是你想想，后来他又是耶鲁又是什么的，你可以想象这个里面是有故事的啊。这个人是这个背景是可以值得炫耀一番，同时跟川普的确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个就像夫妻一样，夫妻好的夫妻就是互补嘛，对不对？哎，你这个取长补短，你正好这是你缺的地方，我就来补在这个地方。但是呢，他对堕胎的问题啊，他都有一些态度呢，可能还得做一些小的修正。他是说过，他说堕胎就是谋杀，但是呢，后来他有点小改口，他就是说，就某种特殊情况下可以堕胎，这个某种特殊情况在他说叫合理的特殊特例，对不对？这个可能会得罪一些反堕胎的人。那么这个时候他该怎么更正自己这方面的立场？好的，稍等一会儿，咱们再看看川普的副总统候选人还有哪些。
今日话题，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我们跟大家讲的呢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也是前总统川普啊，他在挑选副总统的人选的时候呢，有哪些人选，以及这些人选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啊，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我们一共选出了八位这个候选人，然后把他们的各自的简单的背景稍微的介绍一下，哪些是对他们有利的，哪些对他们不利的，这个呢供大家参考一下啊。当然最后的挑选谁，这个谁也不知道啊，只不过是从这几个人里头大家看一看，这个最终川普挑出来的人跟你心目当中想要他挑的那个人是不是一样啊？
这个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儿，对不对？因为你说现在已经知道答案了，那
没这也别讲了，
七个人就没意思了。
对，
但是不知道答案的好玩的地方，它就在于，哦，原来这八个人是这样的。
啊，对，
有三个黑人，一个女的。哦，那我看看谁比较适合啊？你想想想，好，是这个人比较适合。一宣布，真是这个人，你知道吧？
对，
或者说，哎呦，原来他选的那个，知道吧？
对，没错，
这挺好玩的。
对，所以呢，至少也对美国的政治或者是这些。这些人，这个八个人都不是什么名不见经传的人，这都是在
都是
政坛当中，对对对，在政坛当中都是你以后经常可以听到他们的名字，或者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些人哈。第二个呢是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叫做 Mark Rubio 哈，这个大家也都知道，2016年他曾经作为这个共和党的总统的候选人，还跟那个。川普进行过多次的台上的辩论呢，所以呢，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古巴移民的后裔啊，他父母亲是来自古巴的，所以呢，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所以呢，他实际上呢，对川普来拉一些西语的这个选票呢，还是比较重要的哈，就是这是一个重要的资源吧，至少是，但是呢，他有两个不利的因素，一个不利因素呢。通过这次选举我们才知道啊，就是说在美国的宪法当中，选举法当中啊，它是有一个规定的，就是禁止一个州的这个选举人团呢把正副总统两个候选人都在本州选出，也就是说你总统是在这个州里边，副总统已经在另外一个州啊，不能在同一个州。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出现一个问题，因为川普他的居住地呢，现在定的是佛罗里达州啊，所以呢，他是从佛州出来选举。尽管他是很多的公司什么总部都在纽约，但是他是居住地是在佛罗里达。而 Mark Rubio 呢，也是佛州的联邦参议员，所以如果他要是被选成这个副总统的话，是不是他需要搬到其他州去？那搬到其他州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他副总统不当的话。他怎么再选联邦参议员呢？他这个就出现问题了啊！所以呢，
不过少了技术问题了
啊，这是一个技术问题。第二个技术问题稍微大一点，就是他如果去作为副总统的这个人选的话，那么他那个联邦参议员的位置空出来了。这个是川普不愿意空出来的原因是，现在的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Ron DeSantis 啊，是和川普竞争的人。所以呢，他已经明确表示他不会作为川普的副总统的候选人。好，所以呢，空出这个位置呢，一般我们都知道由州长来指派这个继任的人选，这就给了 DeSantis 一个有力的筹码，他可以安排一个自己信得过的自己人 去接任这个联邦参议员的职务。那这个对2028年他选总统至关重要。
嗯，但是呢，我们要稍微看一下这个人的背景。首先啊，所有的副总统的候选人都将被问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你认为2020年的总统大选是公平的吗？
嗯，
所有的人必须答案是不，啊，对不对？你只要你的答案是公平的，那你跟你老板这怎么过日子啊？这个你这老板一天到晚说这个选举是舞弊造成的，所以必须得是这样。可是这一位小矮个儿，这个 Marco Rubio 啊，曾经被川普在2010年起个外号叫做小 Marco， 对不对？
嗯、对。
他在2020年在当时冲击国会的时候，他就在里面，他投了票，他认证了，
嗯，
就跟副总统彭斯一样，他认了，他投出来这个是公平的一个选举。这个事情你怎么往下说？第二个事儿，堕胎，
嗯，
他认15个礼拜。这很多人不干的，
嗯，
这个事儿你怎么面对？第三，就是这个人能不能拿得出手？这个能不能拿出手跟他个儿高个矮还没关系。刚才大家可能也看到这个画面，讲两句话，伸手拿那水瓶子，你知道吗？他在2016年选举的时候，被新泽西的州长 Chris Christie 那灭的，简直就是打的那个鼻青脸肿啊。因为他不会这玩意儿，他为了辩论呢，他背下来了一段台词。
嗯，
这段台词是什么？就是啊，你们都以为说奥巴马不知道他做什么，我告诉你啊，奥巴马他非常清楚他在做什么，他就是想把我们的国家拉到跟其他国家一样。我要当总统的话，我不会让我们国家跟其他国家一样，我一定要让我们国家变得很伟大。好，再说一些其他的问题，关于他的州出现的问题啊，其他州问题。过了一会儿，哎，你们都知道啊。你们都以为奥巴马不知道他，我告诉你，奥巴马知道他做什么，就这重复了好几次，最后被新泽西的州长 Chris Christie 说：“你再背吧，你再背吧，你就背着这20几秒钟，你是不是你就背下来这段话？”结果弄得非常尴尬啊，这可以说是就是败下阵来了啊，所以他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看看他接下来。如果当副总统的话，你得辩论呐、啊，
嗯，
对不对？你还得跟人家叫 Kamala Harris 去辩论去啊，
嗯，
能，你看这不就是喝水呢嘛，对不对？哎，所以就是有这个问题。好，时间的原因，这么先说吧哈，我个人认为他机会不大啊。咱们再先说下一个，这人呢是三个黑人之一，叫 Tim Scott， 这个也是赫赫有名，因为2020年他才选过总统啊，
对，
对不对？他是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参议员。那这个人呢，咱们刚才说到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当副总统，对不对？他能不能给川普加点分呢？还是可以的。
嗯，他有这么几个有利的因素。第一，他是一个黑人的福音派的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啊，这是第一。所以呢，他可以帮那个川普呢拉一些福音教派里边的黑人的选民啊，因为白人的福音教派基本上是川普的支持者啊，所以呢，这个黑人的选民里头他是有的。第二呢，他是现在的在候选人当中，他是唯一的一位在参众两院都任过职的这么一位联邦的参议员啊，他现在是参议员，又是一个黑人啊，所以呢，这个有这个参众两院的这个经验和人脉。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白手起家的这么一个成功的人士啊，他的这种励志的故事，然后又就是鼓舞了不少的年轻人，尤其是黑人啊，所以呢，他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这么一人，跟他的老板一个亿万富翁，这个相得益彰啊。如果要是在一张选票上的话，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所以呢，这个呢是他算是比较有利的地方。同时呢，他还是有一些筹款的能力的。他这些日子一直在不遗余力的给那个川普造势啊，陪他一起到各州去进行竞选，然后安排各种各样的筹款活动啊等等。他和一些什么创投基金啊，什么这个投资基金的一些经理呢也有一些关系。所以在筹款方面呢，也是还是能体现出一些能力来的。那么这个呢是他的一个比较有利的这个条件哈。 但是呢，它其实也有一些不利的条件。所谓的不利的条件就是说，他实际上在公众场合的讲话，比如说电视采访和电视辩论当中呢，他表现的说实话是有些不大自在的。也就是说，在副总统的辩论当中，他又要针对，又要对那个民主党的副总统的候选人贺锦丽啊，至少有一场辩论。如果他在这个辩论当中失败的话，或者是辩不过现在的这个女副总统的话，那是要丢分的哈。所以电视方面的形象以及电视上呈现出来的口才啊，这一点在川普的心目当中还是比较重要的。
但同时呢，他还有一个可以说挺麻烦的一个问题，就是呢，现在在美国，尤其是在黑人命也是命这个运动之后呢，这个族裔的问题，尤其是黑人在系统上面受到歧视这个问题被提到议事上，但是他呢一直高举着一个大旗，说美国已经没有种族歧视。
对，
他一直讲这句话。那么
以他自己为例吧，
他说你看我就是这样等等，但是你这样的话，咱们别的族裔先不管，就是说你光是在你自己黑人的这个群体当中，你会有多少共鸣呢？
嗯，
对不对？那些认为自己有歧视人，就是觉得哦，你是等于是用他们喜欢说的话叫被白人收买了嘛？啊，站在他那说话，你怎么这胳膊肘向外拐呢？这是他的不利的地方。
对，今日话题，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他将如何选他的副总统的竞选搭档啊？那么当然现在没有办法的来预测他最后会选谁。那我们根据各种各样的媒体的这个报道呢，我们整理出来一个名单啊，就是八个人有可能会在他的这个短名单之内啊，然后把各个每个人的这个有利的条件和不利的因素都给列出来啊，大家自己心里当中也可以做一个评判，自己给替这个川普选一选，看哪个人可能对他来说更合适啊。然后我们到最后揭晓的时候，再看看到底你选的是不是和他选的是一样的哈。啊，接下来这个人呢叫做 Tom Cotton 啊，他是阿肯色州的联邦参议员，在全国呢应该说名气并不是特别的大哈。但是呢，他跟川普的关系是相当的不错的，所以呢，他第一呢，这个有利条件是，就是他这个在川普任内呢，第一次的任内呢，2016年到2020年，其实他是作为这个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人选的啊，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最后没有当成。那么这个现在人们就说了，他如果要是没有被挑选为副总统的话，那么他很有可能会进入到这个川普的内阁当中，而且担任比较重要的内阁的部长，比如说国务卿或者是这个国防部长。原因是他对外交政策比较了解啊，所以是联邦的参议院里面的外交委员会的。那么再加上呢，川普的助手说，川普在很多的国际事务和外交政策方面经常咨询他，所以呢这个是他的这个有利因素吧。但是他的当然他比如说电视上比较上镜啊，然后在电视辩论当中，在接受电视采访方面也得到了川普的竞选团队的一致的认可或者是赞同啊，这都是他的这个有利的因素。同时他跟那个共和党的这些捐款大佬啊关系也比较密切，所以呢他在这些方面呢是可以帮助川普的。但是呢他也有不利的因素，第一个就是他跟川普所号召的这个MAGA 或者叫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个运动呢有点若即若离啊，没有积极的参与或者是没有这个非常密切的联系，这是第一。第二呢，他在外交政策方面是属于极端的鹰派啊，非常强硬的这个路线。比如说在乌克兰方面，他是大力的支持要给乌克兰更多的军备援助啊，更多的不管是武器也好，是财务方面的援助也好。那这个呢和共和党内的主流，包括川普在内的这个孤立主义的这个政策呢，是格格不入的啊。所以这些东西呢， 显然对他并没有好处。再加上他是阿肯色州，一个深红州里边的一个白人，所以从吸引其他的族裔或者是其他的派别的这个选举人方面呢，并没有带来太多的明显的好处。
这位汤姆棉花先生啊，他在2020年的时候呢出了件事儿，这个事情呢也许对他的竞选之路会有一点影响。我是说全国的竞选之路啊，在他自己州可能问题不大。就是2020年6月3号的时候呢，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的文章。然后那个时候他已经是联邦参议员，那个时候出了什么事儿呢？出了黑人的命也是命这个事儿，因为弗洛伊德的死亡这个事情呢，就全国啊有一些地方有示威，在示威的人当中呢，出现了打砸抢现象。那么那一天他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的标题是三个英文字 ：Send the troops， 派兵。后面没说两个字镇压，他没说，只说派兵。然后这篇文章呢，就阐述了他的一个立场。他说，对于这些打砸抢啊，当地的警察已经不够了，必须派兵，国民兵也不行。国民兵是有后备的这个意思啊，不是上前线打仗的，派正规军去镇压。他写了这篇文章。那么《纽约时报》我们也知道是一个自由派的媒体，为什么给他登呢？他的考虑非常的简单，就是为了给大家一个我是公平的这个印象。我两边都说哦，不能说右派的人我就不让他发表，而且这是这么有名的一个人，是一个这个国家的联邦参议员。最后他们开会，最后说登，就给登出来了。这一登麻烦了，哇，这个反弹呢、如这个狂风暴雨般的袭击到《纽约时报》，害得《纽约时报》不得不做一个大篇的检讨。这文章还保留着没有删除，但是就是后来啊，就是当时是没有，但是后来你现在再看那个文章，前面哇恨不得比他文章还长的一大段话啊，不好意思，当时我们对他的这个情况做了错误的判断，此文不符合本媒体的观点，说了这么一句话，但是我们依然给他保留，还是登在这里。好，那么这个事儿你想说这个人还能拿到黑人的选票吗？对不对？哎，所以这个人是一个情况啊。第五个人呢，刚才说了，这个里面一共呢是有三黑一女，对不对？三个黑人一个女的，这个第五个人就是个女的。这个女的呢是近期来名声大噪啊，她叫 Elise Stefanik， 她是纽约州的一个联邦的众议员。那么这个人为什么最近名声大噪？如果经常听今日话题的人，你也会知道，对不对？在煎熬那几个大学校长关于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些问题，亲巴勒斯坦的游行的这些学生，他们为什么不被这些大学校长禁止等等，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叫首当其冲啊，言辞犀利，导致若干大学的校长辞职啊，那个激烈的这个一个接一个往下扔这个炮弹一般的问题的那个39岁的白人女性就是她。而且他有一个优点，对川普来说他的这个忠诚超过其他所有的人。为什么呢？因为2022年中期选举的时候不是共和党基本上被认为失败了嘛，
对，
那么那个时候大家把这个责任呢就推到了川普的身上。那推到川普身上以后呢，很多人就说算了吧，你也就别选了这总统。最早第一个跳出来说支持川普，川普没错，而且希望你继续选总统那人就是他。所以这个是给他加分的。
对，而且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川普自己说对副总统的候选人的这个有哪些要求的时候，他首先强调的是忠诚啊，这个顺从和忠诚啊，这两点是他非常重要的指标。可能原因之一就是在2021年1月6号的时候，这个副总统，他的副总统 Mike Pence 没有遵从他的旨意，在那个国会就是还是到国会去从事了这个宪法履行副总统的这个义务哈，所以他认为说这是对他的背叛，对他的不忠诚，所以以后在选副总统的时候呢，他可能在这点方面就强调了。如果强调这一点的话 ，Stefanik 可能在这方面比较突出啊。但是呢，他当然也有他自己的一些弱点吧。也在 对他有利的方面呢，一个是忠诚，第二个就是最近也是风头很健嘛，在保守派的这个共和党的保守派议员当中，他风头很健。
另外最关键，她是女的呀。
对，第三就是
缺个女的呀。
八个候选人当中，她是唯一的一个女性啊。同时呢，她也有精英的资历，这一点呢，川普也特别的认可的，认为说比较重要。她是哈佛大学的，同时呢，反正各种各样的这个因素放在一起，你比如说现在，川普缺的选票包括这个郊区的女性啊，白人女性，那这样一来的话，哎 ，Stefanik 可能会吸引一部分这些选票啊，这是有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呢是，他不是说他忠诚嘛，但是人们突然发现说，以前他可不是这个川普的支持者啊，以前的时候他是支持那个 Paul Ryan 的。后来他从这个支持 Paul Ryan 马上变成 MEGA 的这个
Paul Ryan 顺便说一下是前议长啊，威斯康辛州的参议员，但是 Paul Ryan 是一个反对川普的人，
对，所以他是支持
就是罗姆尼的副总统候选人，
对 Paul Ryan 的这么一个人突然调转枪头，一下子就支持这个川普来了，那这个是不是掉得太快了点？
就是动机有点可疑，是吧？
就是动机是有点可疑，到底你是真的支持他，还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啊？这是一个考虑。另外一个考虑呢，就是说人们认为说，他毕竟是一个比较新的国会的议员，同时今年也只有39岁啊，他是非常年轻的，所以副总统的人选呢，他如果要是一个有过州长的经验，或者是担任过联邦参议员的这个经验的话呢，人们认为说，哎，还可以，因为现在竞选总统的两位总统候选人年龄都偏大了，副总统随时可能会有继任总统或者是临时代理总统职务的这个可能性啊，这个可能性增加了，所以人们认为说，如果要是他来代替的话，或者是履行总统职务的话，是不是资历上还欠缺一点哈、啊？这是另外的一个考虑。今日话题。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介绍川普的可能的副总统的搭档到底是谁哈。那么刚才说了五位了，第六位呢是这个佛罗里达州的联邦众议员，叫做 Byron Donalds 啊，他是共和党内的一个后起之秀哈，也可能在这个之前呢，很多人都没太听说他的名字，因为他是佛罗里达州的这个众议员嘛。但是他是今年比较年轻啊，45岁也只有，黑人。那么，如果他没有被选中，副总统的候选人的话，那不出意外，2026年的时候，他将会选那个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啊。所以呢，这是他目前的这个政治方面的这个安排和打算。他的有利条件，第一是黑人啊，所以他可以吸引一部分的黑人的选票。第二呢，就是说他总体来说是比较上镜，而且也是侃侃而谈啊，在电视辩论当中的这个发挥也是相当不错的。那这些呢，都是川普所看重的。
在剩下的这三个人当中啊，有两个黑人，一个是刚才说的这个 Donalds 这个人，另外一个呢是第八号Ben Carson。 为什么把这两个黑人放在一起呢？就这两个黑人在我认为是一点机会都没有啊。原因是这样的，你要黑人，我有 Tim Scott。 Ben Carson 虔诚的福音派基督徒，我有 Tim Scott。 你 Ben Carson 已经72岁了，而且是一个小儿科医生，后来选过总统没选上，后来做了一个城市什么规划部部长，
对，
这样而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什么优势，他们带不来川普加分的这一部分。因为我有一个人跟你们很像，可是比你们强，是不是？
对，
不管是从知名度，还是从经验，还是从就是各方面吧，亲和度啊之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先把这俩人就排除了。那么最后这个第七个呀，我是认为在所有的人选当中是最没有希望的。但是很多媒体认为他是最有希望的啊！我先说说为什么他最没有希望。他是北达科达州的州长，他叫 Doug Burgum。为什么说这个人我认为最没希望呢？第一，白人；第二，老头；第三，亿万富翁。这不是川普吗？
对，没错。
我为什么要两个川普呢？
没错，他也是一个成功的商人，然后开始从政的哈。 他2001年的时候，一个科技的这个创投公司，结果被微软公司10亿美元收购了，所以他算是一个亿万富翁。然后，总体就是也算是一个风度翩翩的这么一个人啊，外表啊、风度啊，这都没问题。
说到老头儿有点不好意思，他没有，他还没到老头儿的地步。
对，
但是
他第一知名度不高，第二呢就是，跟川普的同质性太高了，
太像了。
对，都是白人，都是成功的商人，然后从政都是这个，反正差不多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既不能拉来其他的选票，同时他又不会去像其他的人一样，这个奉承川普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估计他真的是希望并不是很大。
好，那么种种的迹象表明呢，我个人的票我会投给 J.D. Vance，
嗯，
我会投给俄亥俄州的这个联邦参议员万斯。刚才如果大家错过的话，我就再重复一下，就是他这个背景，我觉得是这些人当中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一个人。
嗯，
你说打仗我打过，精英我有过，我是耶鲁大学的，对不对？然后我还写过回忆录也好，小说也好，我还写过书，我还在华尔街工作过，而且我曾经还骂过你川普，你知道这种浪子回头是特别宝贵的。
嗯，
所以我的本来是在 Tim Scott 那个南卡罗来纳州的黑人和 J.D. Vance 这两人之间，但是想了想，我还是给了 Vance
啊。既然你给了 Vance， 所以我就选 Tim Scott。
Tim Scott， 好，那我们就看到时候呢，下个月了。在密尔瓦基共和党全国代表会，川普打开信封的时候，他会说 ：“The winner goes to
。”
获奖者是